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在今天的专题报道当中，我们要来聊聊香港回归25周年。1997年7月1号，香港由英国移交政权回给中国，2002年为回归25周年，也就是在今天我们录音的今天，香港庆祝回归25周年。香港在经历了疫情与国安法等跌宕起伏的过程，今年也面临了特首换人，林郑月娥将会交棒给警队出身的李家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亲自出席庆祝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庆祝活动。习近平在抵达香港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表示，距离上一次访问香港已经是相隔5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一直关注着香港。习近平也强调，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个好制度。但是一国两制还依然存在吗？还是早就在国安法上路之后，一国两制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呢？特别是那一些因为国安法上路之后流亡海外的香港人，以及因为追求自由民主生活方式而选择移民的香港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同意习近平的说法呢？然而，如果我们将焦点转到香港的经济的话，在经历了政治动荡之后的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似乎还没有被动摇。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国际事务专家，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候选人蔡静恒，来和我们一起来观察回归25年的香港。静恒，再次欢迎你。
主播好，听众好。
是，习近平他这一次是否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那还有他会不会过夜，还有他会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等等哦，似乎都是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焦点了。那当然今天的焦点很多都是在这个庆祝活动上面了，但是为什么媒体会这么关注习近平他到底是搭乘什么交通工具，是否在香港过夜，这些其实都象征着一些什么样子的意义呢？
这个当然就是一种所谓的不言自明的一种肢体语言，或者就是所谓的政治语言啊。像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习近平他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的庆典是3天，都是住在香港的酒店，但是他这2天的行程的话就只是出席相关的庆典啊、谈话啊、访问，但是他就是住在这个深圳。那像是他为什么在这方面就是对于这次香港庆典会这么保守，我认为啦，他最主要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说避免那个形象受到伤害。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从那个反送中条例，也就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来讲，到现在为止他对那个香港社会的确是造成了伤害，然后造成了对立撕裂，这个是难免的，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消除。所以如果今天习主席他住在香港， OK，不管那个酒店保安有多么的严密，例如就像上次2017年这样有8000个保安，但是只要你出现相当数量的人群去进行抗议的话，无论你怎么说都好，你对那个香港的回归庆典你都是负面影响。所以而且还有一点，你对于那个习近平的那个形象更是一个严重的伤害。你想嘛，他在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国两制多么的伟大光明的正确的，然后他带来了多好的幸福，然后带来了多好美好生活。如果今天在这个酒店外面给大家拍到有大概有3到5千人围在那里，然后挥舞着奇奇怪怪的旗帜在那里抗议的话，这个不就是公然打脸了吗？其实这个你一定要考量，毕竟这个是庆典，你这个国家主席的脸面你还是要照顾一下。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一次的话是因为特首他才刚选出来，如果今天李家超他刚被选出来庆典就出问题，说真的你未来这5年你要怎么做下去，对不对？ 你站在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的立场，他们压力也很大啊。而且我必须先说，李家超这个是港警出身的这位特首呢，他可不是林郑月娥。 他在当时这个镇压香港动乱的部分呢，就已经相当强硬了。他跟林郑月娥比起来，他是更有可能用强硬的态度去面对反对者。如果他忍不住下令动粗呢，他动用警方，然后就是造成的这个动乱呢。所以，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你这个庆典，你无论办得再怎么辉煌，你投入多少的预算来庆祝，你都已经于事无补了。所以，与其这个样子，那不然这样，习主席他的这个庆典跟那个活动访问，基本上呢，他都比较局限在上层人士的部分，就是政府活动的部分。然后他住在深圳，就安全得多了。
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说，这个现在香港在庆祝25周年回归的时候呢，这个保安做到滴水不漏啊，风声鹤唳的感觉。
对，
所
没
以，
错。
这个其实我相信香港的市民们应该是很有感触的，特别是在经过了2019年反送中游行之后，然后国安法正式上路，异议分子被逮捕啊。经常你相比较之下，你是比我们更就近的观察。你现在人在台湾嘛？还是比马来西亚更接近香港一些？然后也有很多的香港人在19年之后，他们就决定移民。那有很多香港人，他们是移民到了台湾，就是搬到了台湾去住啊。你观察香港人，其实他在今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子？他们是觉得说，对于这样的庆祝活动相对的比较冷感，还是说大家也都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已经不太一样的香港了？
哦，这个好，这个我先回答一下主播。的确，如果今天你按照这个台湾移民署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从这个2017年开始到现在，香港移居来台的人数是不断的在上升的。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大概有24000人左右。那无论是持什么签证，那他们都已经来到了台湾。那你说这个香港是否会更为的冷感，或者是接受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啊？我认为，其实你以这5年来看的话，他们的社会其实是更加撕裂的。那你支持中共的，你就更加支持；讨厌中共的呢，那更加讨厌。可是以另外一个情况来讲，它很神奇的就是，我们以中共、以这个香港支持我们就说支持政府的跟反对政府的这三方来讲，其实他们都获得他们想要的啊，因为你对于那个支持政府的人来说，中共展现强硬的作风去控制香港，那他们是欢迎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希望中央这么做。你如果太过软弱的话，你会失去他们的支持。那你对于中共来说的话，他们绝对不可能会接受一个失控的香港，这个必须要讲得很明白。因为的确，现在澳门收回来了，香港收回来了，可是他们的统一事业是还没有完成的哦，就在我这块脚下的土地，这个台湾还在他们的目标范围内哦。那如果今天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是失败的，那怎么定义失败呢？也就是一个失控的香港，香港再也不听中央的了，香港政府可以自行其事，除了国防与外交一样，它完全就是独立于中国的本体之外。这件事情中央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展现强硬的作风。好，我知道有人反对我，我知道反对我的人也不少，但是我一定要把他给强压下去，因为我不可以接受。那可是你对于反对派来说，中共这么强硬的态度有没有好处呢？诶，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好处。说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可以制造一种宣传跟一种舆论，因为你就坐实了中共一国两制就是谎言。我们先不管一国两制是不是谎言，你在反对派的嘴里它就会变成谎言。这个东西其实主播如果有去看台湾的这个，就是每次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各种抹黑呀，或者是什么政治上面的操作，其实它就是一种政治语言。那如果今天你反对派，我假设一件事情好了，假设今天中共中央对于香港非常的温柔跟温和，反对派要怎么施力呢？对不对？那他们本来就不喜欢一个由共产党所执政的中国，那就算今天中共不强硬，那他们也会用别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的。
其实 难道不是因为香港一直以来因为一国两制，或者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体制还有它的这个法治的程度跟中国内地不太一样的关系，所以它拥有了亚洲金融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哦？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离开香港的人数越来越多，那外资对于香港的投资也越来越少哦。但是根据 BBC 的报道，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的地位其实没有被动摇，那这个跟商业杂志 Fortune 他在很早以前他就以香港之死啊 The Death of Hong Kong 来预测香港即将会终结，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静航，你自己觉得说香港他是不是还保持着这个国际金融的地位呢？
我认为他还是保持着这个地位的。那而且还有一点，他在以目前亚洲的情况来看，他还是很难被取代。那第一个香港的优势就是说，因为他在货币政策上面他采取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那而且他其实一直都实行的非常好。那联系汇率制度简单来讲就是说，港币是盯住美元的啦，那就是 7.8 港元盯住一美元。那如果今天这个港币很疲软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就是去用这个港币去购买美元，然后就是回收市场上的港元。那如果今天那个港币太过坚挺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去售卖这个港币，然后让这个汇率回到这个平衡点。我必须先说，这个对于海外资本来讲有一个无可匹敌的优势，因为他在97金融危机的时候他遭受了这个投机资本的攻击，他躲过去了。08次贷危机的时候他也躲过去了。那采取联系汇率制度难道就是万灵丹吗？它也不是。因为像97金融危机的时候采取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泰国，那它就失败了。因为假如你没有足够的外汇去捍卫自己本国货币的话，那联系汇率就会被打破，那你一打破的话你就会面临疯狂的贬值。香港在这一点是做得非常好的，那对于这个外国投资者而言，你就会抱有这个巨大的信心。那第二点就是说，香港它背靠中国大陆了，那海外资本进入中国或是中国资本前往海外，你最重要的连接点其实就是香港，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也是一个两方都安心的地点。那像是他们有一个计划嘛，就是这个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计划，那就是把中国南方是一个城市跟香港连接起来嘛，那核心就是香港。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计划它对于香港而言有什么作用呢？其实有四个。第一个，它强化了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哦，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岸外交易人民币的话，一个最方便最快捷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香港。那第二个，那对于货币而言，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张纸或者是一个技术，可是你的人民币拆借呢，你的这个远期外汇交易呢，还有就是延伸的这些金融商品呢，那还有就是这个理财产品呢，例如你想要买一个人民币的理财产品，或者是所谓的就是说哦，我这里有一个业务啊，需要去代理啊、销售啊这些东西，这个债券啊诸如此类的。那这些东西的话，请问你要在哪里找是最方便？还是香港？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香港是大湾区核心的中的核心，企业可按规定啊，在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部分有自主权，也就是说它可以在一定的规定之下去发行人民币债券，这一个东西就非常有吸引力了。那你如果今天你是中国本土企业，你想要走去海外，你想要去海外募资的话，你第一步你还是要去香港。那还有第四个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是香港的机构的投资者，你可以在这个大湾区募集人民币资金去投资香港的资本市场，也就是讲你今天可以在香港的这个地方去募集中国的企业的这些资金啊，人民币资金，然后去投资香港的资本市场。你如果投资了香港的资本市场，你就等于投资了海外啊，可能有非常多的金融商品，因为只要他们有驻扎，有点驻扎在这个香港的话，然后被香港这个金融管理局认可的这些商品的话，你就没问题啦。那所以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些风险管理的工具啊，衍生商品的，那变成它有无可匹敌的优势。所以我认为所谓的香港之死还是比较遥远的部分吧。
对啊， 我想这个新加坡的朋友听到这边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啊感触啊，因为不管是亚洲金融中心也好，或是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新加坡都很希望可以取代香港的位置啊。但是看来还是新加坡的朋友你们还要等一下这样子。但是对于香港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期待，说这个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被动摇，因为只有被动摇了，他们的诉求才可能会有机会有这个空间被不管是中国中央北京听到也好，或者是说被国际间听到，因为只有动到了香港的利益，才会他们的诉求才会被重视。这样你觉得其实香港过去一直的诉求就包括了像是独立的司法制度这个直选特首还有明代等等这些诉求，是不是其实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没有空间了，越来越不可能会再发生了呢？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被吓到，就是哎呀，这个主播是真敢问啊，这个直选特首他都敢问。但是我必须很遗憾的说，就是根据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第三条第三项，他就已经写得很明白，就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跟终审权，他保证的是现行法律不变。他的第四项也写得很明白，就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他说好 OK， 香港的政府这个特区政府当地人组成，那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所以中央人民政府呢，他并不是去就是说去钦点谁当特首，而是他说你们选出来的我任命。那根据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一呢，他也是写得很明白，就是除了这个所谓的国防跟外交以外，那么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几乎属于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这些权利。那他还强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政府任命。所以无论怎么说都好，这个其实香港作为殖民地，那回到了这个中国的政府的直辖，他们其实获得的已经比在当这个殖民地的时代多得多。因为你在殖民地时代你不用想，总督一定是英国人，但是这个已经是我目前中共对于中共中央对于香港的最大的让步了。那他有违反吗？他没有违反，所以在这点上已经没有空间啊。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立的司法制度是否有被侵害呢？这个东西它就很复杂，因为假如今天你去单纯的看这个就是香港的那个法院，那个终审法院，你去看那些法官，有不少其实还是老外他其实他也没有去故意的把这些人给拔掉，他就说好，那我就去就是同意你吧，你的这套制度，因为我已经答应你了，你有独立的司法权跟终审权。所以他是否没有空间了呢？我相信空间已经不大，更何况今天你又爆发了这些
反送中的游行。
对，没有错，你爆发了这些事情的话，你说中共现在他怎么可能还会给你更多的这个空间？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明代的部分就是香港立法会的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东西先不要去问中共中央答不答应放宽，我们就先问你香港人本地人的这些人士，你愿不愿意放宽？我相信他们肯定不愿意，因为香港的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制度，它里面有一个功能界别呢，是占30席的。那什么叫功能界别呢？我打个比方，什么例如渔农界啊、保险界啊、劳工界有3席啊、金融服务界、进出口界，也就是说，这些各个行业内的大佬都可能会成为这个立法会的议员哦。你如果今天你说要明代直选，好，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拼直选了，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这些大佬可以发言的地方哦。那我们就先不要问中共中央怎么想，你香港的内部的这些行业们是不是愿意让出香港立法会的权利 然后拿来普选呢？我想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疑问。所以在明代的部分的话，我想香港人民如果要去指责中共中央的话，那不如他们里面先谈好，然后有一个共识之后再来诉求会比较好一点。
是，建行其实也不是我很勇敢敢问这些问题啦，因为这些都是香港他们在香港人他们在过去的这些游行跟示威当中一直不断提出来的诉求嘛。那包括了像是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也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这个侵害，我们看到很多的自由媒体独立媒体也都解散了，那更不用说现在公民社会也是荡然无存了，很多的公民团体也都是宣布解散了，所以我想香港现在走到今天25周年回归，似乎看到他们的空间是越来越窄，特别是在我们就先不论是直选啊，或者是说他们所提出来很多的诉求，就是我觉得如果概括来讲的话，就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追求可能空间不是那么样子的大，我自己个人是这么认为啦。那特别是现在在乌俄战争的时候，香港议题很像也不再是美中对抗的这个主要的议程，美国现在或者是西方国家都已经把很多的这个精力是放在了欧洲，放在了乌俄之间，
那
亚太的这个重心是不是也都比较多是转移到了台湾海峡两岸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我先回应刚才主播想讲的，就是说在民主自由的这个部分跟这个言论自由的部分，我必须先承认说话的空间变小了，这个是一定的，然后有你可以自由发挥的这个空间呢其实也都变少了。那当然了，以缺点来讲，就是说你说这是一言堂，可是还是回到那句话，这个中共他不可能眼看着一个失控的香港出现。那再来就是说在这个香港方面，美国是否已经没有了实力点？必须先说以目前来看，美国在香港当地经营的这个努力啦，我指的是表面可以进行社会活动的能量啊，他已经被消耗干净。像是你能够听到的黄之锋、钟建平、陈浩天这个梁颂恒，然后这个游慧珍，你要么被捕，要么逃往国外，要么就是在立法会自己作死，然后这个议员没得当啊，这个就是游慧珍这一些。
是，
有时候呢，这个我必须先说，美国的确是对这些人有影响，可是有时候他们的一些行动，美国部分他也不是说可以完全控制的。所以一般上来讲了，美国的有一些 NGO 团体，的确你可以在各种报道上看到他们对外国的社会啊造成了一些影响，或者是主动的去接洽一些对政府有意见的人士啊，例如像美国民主基金会就是这样。可是以目前来讲，你说从2016年闹到现在2-3年，其实他已经把大量的年轻的我努力培养的这些香港的年轻人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所以也不是说他把重心移到了台湾海峡两岸。如果今天美国可以在香港给中国挑点刺，然后给他制造一点麻烦，我想美国应该也是很乐意了，只是目前来讲的话已经没有这个能量，那你要再重新培养的话你还需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想也是啦，美国可能对于这个中国的各种事物应该还是会去找新的势力点，包括了像在新疆的这个事物上面，美国不是又有新的动作吗？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再继续来观察，看接下来香港没有哪一些势力点是美国可以去做些什么的。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国际社会或者是来到我们在海外的个人来说，看到香港人的处境其实还是蛮同情的，我们还有什么是可以为香港人来做的吗？建行你认为呢？
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不多，因为我先打个比方好了，哪怕今天我们海外华人5000多万全部一致的上书这个中共中央，你必须啊让这个香港更加的民主或者是言论自由，我想在这方面中共中央也很难去放手。因为我必须要先说明的就是，哪怕就是在海外华人的这个舆论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社会氛围来讲，他们也不想要再看到一个软弱的中国政府。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很挣扎的状态哦。那我们能够为香港做什么？我们希望两方可以坐下来对话。那要怎么对话呢？对话的部分是，中共中央你也不要这么敏感， 你也不要就是见风就是冰，见风就是草哈、啊，就是一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像惊弓之鸟一样，这边也抓，那里也抓，不需要这么敏感，你也不用这么样的强硬，适当的柔软可以就成为社会跟政府之间的润滑剂。那对于反对派而言呢，我个人是希望下一次如果今天你还要发生这些所谓的公民跟社会运动的话，你不要在香港的本土举起美国的国旗或者是英国的国旗，我说句实话，这真是会让中国人民最反感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地方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怎么失去的，不少中国人都知道。那只要有念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所以最好是两方能够坐下来，政府呢不要这么的强硬，反对派呢你也不要过度的去刺痛一些历史的伤痕。那你才可以让两方坐下来，有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你明白吗？你这个我相信是很能够理解的。如果你今天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话，你跑到了这个南京去，你去举一下这个日本军旗，你看看你会不会被打死？你会。那同样香港也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殖民地，它本来就刺痛了这个中国，就是近百年来的这种。就是这种感情，对。那我必须先说，当时在这个柴契尔夫人她来中国谈香港问题的时候，她本来是要主权换职权的。中国人回答她的那一句话是：“中国人穷是穷了一点，但是如果死的话是不怕的。”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于香港问题的强硬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存在的。对。
其实我相信，在这个抗议的场合当中，或许在19年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现场有很多的情绪啦，所以大家可能包括这个反对者或抗议者，或者是警方，都有很多失序的行为。那
对，
我
没
们当
错。
然是不希望说，在往后的日子里面还会看到这样子的状况，还是希望说，无论是站在怎么样子的一个政治立场，大家都可以用比较和平的方式来对话跟沟通的。今天
对
非
的。
常谢谢静航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OK，谢谢。
国际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的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